好，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那么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祈求主，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把我们今天晚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真理当中得自由。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主你在其中引导。也求主你将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将每一颗心灵分别为圣，因为我们不是要照着世上的人去讲，乃是要照着你属天的真理去讲的时候，主你使我们因着你的真理成圣。我们也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真正看到主你的恩慈，看到你怜悯的时候，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在其中大得造就。愿主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荣美，显出你的得胜。也求主你不断的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心中喜乐加增，使我们力量加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婚恋观。好，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基督徒对谈恋爱的这个看法，好，关于谈恋爱的这方面的看法。那么我们会在过程当中带着大家去查考一些圣经，那么我们要让大家去明白，好，去知道。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讲到基督徒的婚恋观的时候，我们说婚姻恋爱这些事情，我们首先要看到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我们首先要看到的，这是人的需要，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那人独居不好，上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不仅指的人有社会性，也指的是人他有婚姻的需要。好，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经文，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说男人当有他的妻子，女人当有他的丈夫，好，等等这些经文，很多的这样经文，包括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好，等等。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是我们要看到说婚姻是我们的需要，恋爱婚恋是我们的需要。同时我们要知道说婚恋它本身是普遍恩典，我们强调这一点，就是免得我们在这方面真理认识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对这种婚恋我们有一些过分的要求或者不可疑的看法的时候，这就导致了问题。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讲关于谈恋爱，好，关于谈恋爱。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是两大点的内容。第一大点的内容就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恋爱，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恋爱。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因为有一些人是持这种观点，认为说圣经上面讲来讲去都是讲的是婚姻，好，所以恋爱这个这两个字儿没有在我们圣经上面出现，所以基督徒是不可以谈恋爱的。那么我们说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圣经上面没有提到这两个字，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要跟大家去思想。因为如果因为基督徒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上帝不许可我们做的，哪怕人人都去做，我们可不可以做，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不许可我们做的，人人都在做，我们可不可以做？我们不可以做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这些人的解经是正确的，那么基督徒就不应该谈恋爱。因为你看到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书，还这个翻译成中文了，说的这个我忘记那个书名了，大致意思书名的意思应该就是不谈恋爱，好，就是 no dating， 就是我们没不约会不谈恋爱，好，因为他的理由就是圣经没提过。那我们说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说的对不对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解经上面到底是律法主义的解经呢，还是福音的解经？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就是如果按照律法主义的解经来讲的话，其实这些人所讲的，这些人说的圣经上没提的就不可以做的时候，其实他这种是严苛的律法主义。我就先下了结论，你说梁弟兄你的结论在哪里？你注意听，你听我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为什么我给他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其实圣经上面很多事情都没有讲，是不是没有讲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做？我举个例子哈，圣经上面有没有讲吃米饭？有没有讲吃饺子？圣经上面有没有讲坐火车？弟兄姊妹，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表，圣经上面有没有提过钟表？像我们现在用的电子钟、石英钟，这些提过没有？都没提过。我们可不可以用，弟兄姊妹？可以。 所以这种解经首先它是看起来近前，我说其实是非常狭隘的律法主义的解经，就是说圣经上没提的我们都不能做。我说其实圣经上没提的事情很多呀，非常多，是不是？你如果像我们现在住的高楼大厦，比如说像我们教会所在这栋楼20多层，圣经上面有没有提过坐电梯这回事？弟兄姊妹，没提过。那我们能不能坐电梯？如果按照那种解经，我们每个基督徒不能坐电梯，得走上来，有这样的这种事情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种其实这些人的解经啊，不是像圣经上面讲的，圣经上面说真理使人得自由，而他们的解经是来捆绑人的。所以我说这是律法主义的解经。你注意，有一些律法主义律法到一个地步，我以前看过一个讲的，说有一些基督徒是非常看重律法的，看重律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律法上面有没有讲说不可以雕刻偶像？有没有说过这个？十诫里面有，对不对？那个是说你不能雕刻偶像，不能跪拜偶像，免得你的心偏斜。结果那些人说，哎，上帝说了不可以雕刻偶像，然后很可怕，有一个宗派的人真的是这样去做的。他们给自己孩子玩的，小孩子会玩布娃娃，对不对？大家知道吧？他们给小孩子玩的布娃娃，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吗？他们给小孩子玩的布娃娃那个脸是平的，你知道吗？刻意把那个脸给它刻掉，变成一个平板。我说哇，还好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你想想，这种布娃娃拿在孩子的手里面，其实恐怖不恐怖？有没有点恐怖？你们想一想，我们小孩子拿了布娃娃，有鼻子有眼，他们说律法说了不可以雕刻偶像，所以给孩子说孩子拿的这个布娃娃叫做布偶嘛，所以我不敢他脸刻上去。其实这是到底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了？你发现没有？这变成伊斯兰教了。所以我们说这种解经它表面上面好像似乎是敬虔，其实本质上面是一种律法捆绑，是一种律法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小心。而我们的解经应该是什么？我们的解经应该是回到福音真理。福音真理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在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时候，主耶稣讲的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谁了？都赐给耶稣基督了。所以圣经上面讲的说，万有都和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了。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反复跟大家讲解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第8章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将他白白赐给我们，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对不对？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拥有权地的王子。所以基督徒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明白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字句是怎么样子啊？字句是叫人死，经义呢？经义叫人活。所以当我们活在字句当中的时候，就是我们活在律法之下。当我们照着字句照着遗文去侍奉上帝，这是上帝不要的，这就是律法的侍奉。而上帝要我们对他的侍奉是什么？是照着心灵的新样，这是罗马书7章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你要用心灵的新样去看上帝，去仰望上帝，去寻求上帝，去侍奉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的是原则。而福音带来的是自由，福音带来自由是不是让我们放纵？不是，但是福音是把那些错谬，把那些捆绑意义的解脱。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讲了，他说他来了，他那个时候读以赛亚书嘛，就是叫在黑暗里面的怎么见到光明，要坐在监牢里面的要得释放，那些关在被捆绑的被囚的要得自由，这就是基督来的。所以你看福音从来是给我们得自由的，而律法他是告诉你是一个罪人，你该受捆绑。所以我说律法主义的解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解出来这种结论，说圣经上没记载关于恋爱，所以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谈恋爱。我说这个首先它的解经是错的，你首先要把这个根子的问题给它解决掉。它的解经不是福音的解经，不是恩典的解经，是律法主义的解经。其实连律法都没有这样的规定。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摩西十诫、立位记等等这些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个经文，你注意哈，摩西十诫反对我们做什么都是说得很清楚的，对不对？不可雕刻偶像，不可拜偶像，你要不可这个咒骂父母，对不对？不可偷盗。但是里面有没有讲个不可谈恋爱？有没有啊？没有。上帝的律法其实没有这方面的禁止，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看到我们说他的解经是错误的，那些说不基督徒不可以谈恋爱，他的圣经依据其实是很荒谬的。他说圣经上没有的就不应该做，我说圣经上没有的东西多了，对不对？圣经上没有的东西多了，你必须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做事情，而不是那么刻板。而且圣经上面有的是不是我们就一定要照着做？我再问，圣经上面有的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照着做？ 是不是？好好想哈，圣经上面记载的是不是我们都要照着做？不是，也不一定，对不对？犹太谷听到的时候坐在高处打盹摔才摔死了，我们要不要也坐在高处，大家都从上面一起一二三跳才摔死，等保罗再让我们复活过来，要不要？不用嘛。所以你就知道这种解经是非常荒谬的解经，不必理这种人。你这种人其实他只会去捆绑人。面对这种书，什么这个圣经上面没记载的，我们就不能做。你一看到这种书本身说不上敬虔，这种书是律法主义的，离他越远越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其实这些人说圣经上面没有讲谈恋爱，所以不可以谈恋爱的话，我们说其实这些人读圣经都读得有问题。为什么读圣经会读得有问题，你们知道吗？因为人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他用他先入为主的观点去看的时候，明明的例子他也看不见。我说圣经上面，其实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圣经里面有谈恋爱的例子，非常清楚而且很著名。第一个谈恋爱的例子是谁呢？就是雅各和拉结。雅各和拉结是不是一见钟情的，弟兄姊妹？雅各第一眼看见拉结就喜欢上拉结了，然后帮拉结，因为拉结那时候在牧羊嘛，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列祖生平，讲过雅各，然后那个井，雅各六十多岁，六七十岁的人，但身体非常好，别人那个井盖都要四五个人一起抬，雅各一个人把那个大石头挪开，然后让拉结来印羊，印完了以后问他你是谁，他一说他爸爸是拉班，雅各说咦，那是我舅舅，是吧？然后跟拉结抱头痛哭，然后雅各就爱上拉结，然后跟拉班讲条件，说我想娶你的拉结。拉班怎么讲？拉班说给我干七年。雅各行，干七年。所以雅各跟拉结谈恋爱谈了几年，弟兄姊妹？谈了七年，不是十四年。你有些人认为十四年，不是，有些解经家不是这样解的，就是他先干了七年，对不对？干了七年之后，本来按照跟拉班约定的，拉班就应该把拉结给他，结果拉班使了个诡计，对不对？把大女儿利亚给他了，那个时候又不像我们现在灯明亮亮的，他也不知道。结果早晨起来才发现不是妹妹，姐姐塞被窝里了。他非常生气，去找拉班说：“你搞什么？是吧？你搞什么？你我要的是拉结。”他说：“我们没这个规矩，你如果想要拉结的话，你再帮我干七年。”所以雅各答应了没有？又答应了。但是有些人认为说雅各又干了七年才娶了拉结，但是那我们对照过，我们去思考过，其实应该是说雅各这样子，拉班同意他以后，他又过了七天就把拉结娶过来，然后再帮这个拉班干了七年的苦工，就干了十四年的苦工。后面他离开拉班的时候，他为拉班总共干了二十年的苦工，最后六年才是为自己干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为了拉结，就是我们说他跟拉结谈恋爱的时间有七年，这是很明显的圣经例子。而且雅各爱不爱拉结？非常爱。你注意雅各到后来他去交代约瑟的时候，他还告诉说我所爱的拉结葬在哪里，是不是？你要把我葬在哪里等等之类，他一直强调拉结是他的挚爱。利亚他结婚了，包括两个妾也娶了，但是他最爱的一直是拉结。所以有没有七年的恋爱期啊？有。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例子。第二个明显的例子，我跟你讲，就是大家很多这个基督徒读的少，也不知道该怎么读的一本书，但是其实是非常美好的，这个旧约里面的讲爱情的，就是雅各，对吧？雅各书里面其实你们仔细看，那有时候弟兄姊妹说雅各也不太看得出来他到底是讲恋爱还是讲婚姻。其实有一个地方很明显，雅各书我读给大家听，雅各书总共有八章，第八章的第八节，这个时候那个加偶的哥哥们有一节经文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你看那已经该结束了，你们知道吗？就是雅各书该结束的时候，她的哥哥们突然说了这个话，说人要来提亲，我这个妹妹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前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其实讲的很多都是讲的恋爱，就恋爱当中家人和良人和佳偶之间，两个人彼此相爱。你注意为什么我这样去讲，你注意良人曾经里面有一段良人来敲门嘛，对不对？良人好几次，因为良人很喜欢怎么样，很喜欢旷野的生活，说跟我去吧，牧放群羊吧。然后佳偶不太想去一开始，你注意到没有？如果他们结婚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有没有可能他拒绝？ 有没有可能拒绝？不可能，因为他们如果结婚的话，其实良人说我们去野外，他就得去野外；说我们留在城里面，就得留在城里面。然后良人在这个时候一直采取的方法是什么？是感动他，对不对？是感动他，希望他跟自己一起。所以我们从这里很清楚看见，雅歌书里面其实讲到良人和佳偶之间很多这种爱情，很多这种爱的表达，他讲的是什么呀？他其实讲的就是恋爱。他讲的就是恋爱，所以他讲到爱情如死之坚强，对不对？谁如果想拿钱财来买爱情，就必被藐视，等等这些的。其实这是两个热恋之中的人，然后包括别人会问他，你注意，因为你再去想，比如说两个人如果结婚了，还用不用问？比如说其中有一段就是这样子嘛，有人问这个佳偶嘛，说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好到哪里？你跟我讲，是不是啊？佳偶就讲了一大堆嘛，我的良人好到哪里？多么好，多么好，这里也好，那里也好，反正万人之上最好的就是他，是吧？这个明显是在恋爱之中的，因为结婚了就不必问这样的问题。结婚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真理的原则来讲的话，结婚了你就不必再比较了，因为两个人一结婚，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没什么好比的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我们说其实这个就是新约的例子。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结婚了没？弟兄姊妹，没有。订婚了没有？订婚了。然后圣经上面讲的时候，所以结果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对不对？所以从圣灵怀了孕，约瑟知道这肯定不是自己的。这个时候约瑟想做什么事情？弟兄姊妹，约瑟想暗暗休了他。所以暗暗羞辱他，就意思说我不要你了，但是我不是明目张胆，我不是羞辱你，然后我就跟你解除婚约的关系。这就是他们在恋爱期，你明白吗？虽然犹太人对订婚非常看重，就订婚如同结婚一样，但是他们结婚了没有？没结婚。你注意，但是天使跟约瑟讲话头怎么说呢？你只管将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就意思说你们这个关系你可不要当做你们关系给断了。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所以这里面很清楚。那你说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两个订婚，这是圣经上没记载的，他们两个订婚到底仅仅是根据父母亲给他们指定的呢，还是说是他们两个有自由恋爱，两个人彼此喜欢上了呢？圣经没记载，对不对？没有讲。所以你不要那么生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就说很生硬，就说那约瑟和玛利亚肯定两个人没有什么彼此自由恋爱这回事，就是父母指定的。其实圣经上这方面圣经上没说，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也不是，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等一下还会去讲，他只抓住圣经上面一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列祖生命的时候讲过以撒，以撒跟利百加结婚是怎么结婚的？以撒跟利百加原来有没有自由恋爱过？没有。然后反正老仆人把利百加一带过来，以撒他们两个就结婚，他们就进入婚姻了。所以有些人就抓住这一个，你看你看，以撒的婚礼，以撒的婚姻是讲的特别详细的，没讲恋爱。但是这只是一个例子，是不是？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那个时候，他们明显是有一个订婚的，有订婚到结婚他有一个时间的。订婚之前他们是怎么订婚的？为什么这两个人订婚？圣经上没说。那么至少就说明上帝给这两个人进入婚姻之前，在犹太人的规矩当中，这两个人在结婚之前是有交往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他们可不是像中国那种封建，说男女授受不亲，面都不见，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其实互相是知道一些的，他们互相是知道的。包括你去观察现在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有些还是恪守旧约的，那么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是没有恋爱的。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圣经上面的例子，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订婚结婚，不是，他们订婚到结婚还有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而且他们当时这段时间别人在按当时的风俗也好或者怎样子都没有觉得特别，都没有觉得说这是不正常。那我说第四个例子是什么？第四个例子其实是我们教会和主耶稣基督。你注意哈，你说什么意思？我们跟耶稣是结婚了，是我们跟耶稣是结婚了，但是我跟你讲，严格来讲， 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就我们今生这些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跟主耶稣是处于恋爱期啊。耶稣会不会丢弃我们？不会。就像约瑟和玛利亚，天使告诉约瑟说只管娶你的妻玛利亚过来，那么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这个夫妻关系已经定了。但是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让大家去明白。大家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九章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九章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讲说羔羊什么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婚娶的时候，就是讲的说天上的大宴席，羔羊的婚宴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时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这些人复活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才是羔羊的婚宴。而且不仅仅是婚宴，这里面讲的是婚娶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才婚娶？其实就我们跟主基督的关系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还很不完美，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还很不漂亮。你见过哪个新娘结婚的时候穿的邋里邋遢，随便随便穿一件衣服就去结婚的？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没有。所以我们要跟主基督结婚，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基督的教会要跟基督结合的时候，是我们将来最荣美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跟基督的关系其实是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在恋爱期，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有软弱，我们真的就像雅歌里面所讲的那个佳偶一样，良人有的时候来吧，我的妹子，我的心哈，你把我的心给偷走了，你把我的心给得着了，你跟我一起去旷野，你跟我一起去放羊吧。他说我不愿意去，是不是？这边来敲门，当当当，来让我进来吧。然后那个佳偶说我已经上床了，我不想起来了。我们跟主耶稣今生，我们还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子，主来敲我们的门，我们不想离主，对吧？但那个时候还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严格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严格来讲，我们基督徒今生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还在恋爱期呢，是吧？我们跟基督订婚了没？啥时候订的？信的时候就订了，对不对？结婚是啥时候呢？在天上的时候，最漂亮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要做宾相，你明白吗？天使要做伴郎，你明白吗？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所有人要跟基督永永远远联合，是吧？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说圣经上面哪里没有谈恋爱的例子，只是没有用我们现在这个词。我说你一定要用现在的词，当然找不着了，因为和合本是那个时候翻译的。包括比如说南方谈恋爱这个词，他们有时候用另外两个字来形容，怎么说，叫派托嘛，对不对？那你找圣经找派托你也找不着，对吧？有些词儿因为原来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字句是叫人死，怎么样，经意是叫人活。所以我们说圣经上面有没有谈恋爱的例子？有。我们刚才讲了雅各和拉结的例子，玛利亚和约瑟的例子，雅歌里面的例子，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并不反对谈恋爱，你必须清楚知道这点。你被那些错误的解经给你抓住了，被那些律法主义的解经给你抓住了，认为谈恋爱就违背圣经，那你谈得成吗？谈不成。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的真理认识认为谈恋爱就是得罪主，那他怎么谈恋爱呢？他谈恋爱的时候就偷偷摸摸谈，他认为一边谈一边得罪主，那还了得？那这个就把良心给败坏了。但我们要从真理原则让大家知道说，不，谈恋爱本身在圣经上面并没有反对，反而还有例子。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恋爱，谈恋爱对不对？那第三点，我们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恋爱呢？我们说还要大家去抓住一个圣经的原则。圣经什么原则呢？大家再往前翻，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好，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讲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原则？我跟大家讲，在以撒那个年代，以撒娶利百加，他完全听他父亲的安排，这样子的做法是众人以为美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婚姻，包括到后来我们上次跟大家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因为太长我们不可能读完，你注意到哥林多前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这个公元一世纪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父母对儿女的婚姻拥有绝对的权柄。那个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讲的说，父亲如果觉得女儿到了年纪该嫁，可以给她出嫁。你看这就强调父亲的权威是很大的，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我说很可怕的就是我们讲的这是解经的问题，有些基督徒解经死板到一个地步，说圣经上面只要有这个事情我就得照着这个事情做。不，你注意圣经上面它有时代背景的，对不对？以撒和利百加那个年代，他们这样子听从父母的安排，以撒就是安静等候老仆人去把他的妻子找来，找来以后圣经上面讲说自从萨拉去世以后，以撒这个时候才得了安慰，然后他娶亲，这是好的，因为按当时的风俗来讲的话，这个是荣耀主的，这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但是我们大家必须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以撒那个时代？不是了，我们跟那个时候有不同了。所以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你按照圣经经义的原则来讲的话，就我们这个时代来讲，我举个例子，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结婚，你说我不谈恋爱，我什么都不管，我也不要认识别人，只要我爸我妈说了让我跟谁结婚我就跟谁结婚，这件事情是能造就人还是绊倒人？就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你是造就人还是绊倒人？如果有基督徒说不不不，我爸我妈说了不算数，我们教会长老说了算数，长老说让我跟谁结婚我就跟谁结婚，这会造就人还是绊倒人？我再问大家，绊倒人，绊倒一大片。我跟你讲，因为这个时代不是这样的风气了。我们是不是鼓励大家不尊重父母？不，你要尊重父母，你要孝敬父母，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在恋爱在婚恋上面跟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你那么死板的硬生搬硬套，我说以撒都被你气哭了，你知道不？以撒说我那个时候是那样，你跟我又不是一个年代的。我就讲最简单的例子，有些人死板到一个地步，你看中国现在有些人学汉学也是很死板，所谓的国学，你注意到是不是？有些小孩也有，大人也有，穿个长袍大褂，对吧？我上次去沙龙厅他们家路上还遇见一个修道的，那个头发扎个髻，就穿根筷子，然后那个胡子这个梳的就是仙风道骨，穿那衣服慌吱慌吱这样走。你见到这种人你是觉得哇太欣赏了，国学大师，你还是毛孔倒竖阴风直吹啊，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现在人穿成那个样子就是让人起阴风的，你知道吧？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你这个基督徒，你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你说我要像以撒那个年代一样，或者我要像保罗那个年代一样，你那样去生活，我说那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是很古怪的，你不单造就不了人，你会绊倒很多人，对吧？我们说保罗那个年代有没有互联网？没有。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有。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啥事儿，弟兄姊妹都直接什么微信呐、这些通讯手段很发达，咔一下就发过去，电话就打过去了。但保罗那个年代有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所以保罗什么事情都是写信的，对吧？我们现在一般是正式公函才会写信，而且一般是打印出来，亲笔签字扣章过去。但我们现在比如说弟兄姊妹之间交流，我们也整天写信，然后写了放在信封里，然后投的那个这个邮箱里面等他寄过去，怪不怪啊？你觉得会不会有点怪？人家会认为你真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吗？你这好像生活在七十年代，是不是？你怎么是这样子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所以今天合宜的做法其实是你到了年纪就该谈恋爱，你自己要自由恋爱，你还要尊重父母，是不是？父母是给你做参考的，给你做顾问的，然后你可以听从他们给你的一些顾问，但是你在这方面来讲，因为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不一样了，众人以为美的事要怎么样子啊？留心去做。留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是别人觉得好你都要去做，而是你要留心怎么做的合宜。但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因为我要造就别人，你在这方面，我就是，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的婚恋表现不造就人，是让人绊倒的，甚至让一些人远离福音的，让一些人远离基督教信仰，因为他会认为说哇那些基督徒啊，做了基督徒以后都不谈恋爱了，哇到了年纪也不谈，反正就在那祷告等着，嘣一下掉一个丈夫下来，嘣一下掉一个妻子下来，太吓人了，等我结婚了以后再说吧，是不是啊？有些人就变成这样子了。其实这是我们表现 没有按照圣经去行事。你真的按圣经去行事，你就会发现那些我们说反对谈恋爱的那些人，他们本身其实在传福音的能力，在造就人能力上面是非常差的。我们不能够落在那样的光景里面。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恋爱呢？谈恋爱合不合乎圣经呢？我们说可以合乎圣经，你要看的合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说我们说要合宜去看待基督徒谈恋爱，合宜去看待恋爱，或者我不说基督徒谈恋爱，合宜去看待恋爱。我们说这方面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的，怎么合宜去看待恋爱呢？我们说第一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恋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我在讲，上次我们讲婚恋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我说恋爱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那我们说这方面，我从两个方面跟大家讲，一个是积极面，一个是消极面。积极面为什么说谈恋爱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呢？我们说从积极面来讲的话，第一个，谈恋爱让适龄的基督徒得到合宜的爱的关怀。就是我再跟大家讲哈，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上次说了，有些基督徒他对领受了圣灵重生得救的看法，跟民间说的那种修道成仙差不多。一修道成仙用不用吃饭，弟兄姊妹？按照民间说法，用不用吃饭？不用啊，因为吃风都行。我跟你讲，就是每天吞一口风就饱了。那有些基督徒也差不多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重生得救的工作，我们的人性不单没消失，我们的人性是提升，我们的人性是更新，我们人性的需要都得到满足。那么在谈恋爱这方面，我说从积极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恋爱让适龄的基督徒得到合宜的爱的关怀，什么意思呢？你注意，人的成长，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到他的婴幼儿期的时候，他是以什么为满足呢？他是以和父母之间亲情的爱为满足的。小孩子基本上是以他跟父母之间，比如说父母爱我，我也爱爸爸妈妈，他就很满足了。但是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还能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个？不能了。再长大一些，他就需要朋友了。你注意，所以我们就说，你看，我们回头还要讲孩子的教育。你注意，关于小孩子教育就是这样子。当他成长到一定阶段，你一定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交朋友。我不是说交男女朋友，不是讲那个早恋，你知道吧？就是他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他上小学，比如甚至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开始要交朋友了。他就不满足于仅仅跟父母有关系，他就会说，像我儿子就会说，他就会说，他跟沙龙弟兄的两个孩子是好朋友。他说那个谁，思琪思敏是我的好朋友。有的时候给他买个新玩具，他还纠结半天，纠结什么呢？就啥时候请思琪思敏过来跟我一起玩，是吧？他就开始有这种友情的爱的需要，你明白？他就需要有朋友爱他，他也爱朋友了。你明白吗？然后随着年龄再增长的时候，长到特别是过了青春期以后，他就开始对异性有感受了。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当然这个不同年龄不同人的年龄段是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他就有爱情的需要，他就有爱情的需要，他就不单单需要友情，他需要爱情。所以有些父母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他就会觉得你学习就行了，你别谈恋爱。其实他开始有这方面的感受和需要了，这个时候你憋他憋不住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谈恋爱为什么说是上帝给人的普遍恩典？我说第一个就是他让适龄的基督徒，让适龄的人群，就是合适年龄啊。我们不主张什么早恋，你说像中国有些吓死人了，有些也是刻意故意乱说的，比如说小孩子八九岁的孩子，其实他都不懂什么叫爱情，他只是其实对男孩女孩他都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那个是我好朋友，然后有时候老师啊家长或者亲戚朋友乱引导一番，他都不明白什么叫做我的老婆做我的老公是啥意思，他也不懂。反正说你愿不愿意让谁做你的妻子，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被这个有些那些邻居就是这样子说，那个你想让谁做你的妻子啊，让谁做你将来老婆。其实小孩五六岁小孩哪懂这个呀、啊、就我那个时候就想着说有两三个小女孩都是好朋友，就是觉得这个好一点，那就叫这个吧，是吧？就结果被人笑得哄堂大笑，其实他自己根本不懂这是啥意思。包括到了甚至八九岁甚至九岁十岁，其实他更多的其实是友情，只不过大人把他妖魔化了，你明白吗？但是随他年龄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开始，特别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到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了，怎么样子？这个时候他其实真的需要爱情，他 他真的需要爱情。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强烈到一个地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需要一种爱情，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说，这是人性的需要。所以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到了年纪，他需要爱情，不等于说他能够预备结婚，同意吧，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像约瑟和玛利亚，在犹太人当中的规矩都是这样子的。犹太人律法主义够厉害了吧？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些人比犹太人还厉害，我跟你讲，他们那个时候还有订婚期，还有进入婚姻之前的恋爱期，但有些基督徒连这个都要砍掉。那其实我们说这是不合宜的。上帝给我们恋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是让合适年龄的这些人，青年人，他能够有一个心灵的爱的一个这种温暖，这是可以的。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当然我说每个人不一样，你不要生搬硬套说，你看弟兄你怎么还没谈恋爱，上次梁弟兄说了，人都有需要啊，你现在肯定有需要，你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很容易变成试探别人，对不对？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第一，从普遍恩典来讲的话是这样子的。第二个，我们说为什么说它是普遍恩典，它这个我们说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积极面在哪里呢？第二个积极面就是，当一个人进入适龄的阶段，他有谈恋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以避免落在一些更大的试探里面。一个人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一个人比如说他已经进入恋爱了，别人这个时候试探他，像中国现在虽然这个习近平反腐力度很大，但是依然还有那些不好的声色场所，对不对？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别人想拉他去的，他说不，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是吧？别人有一些有女朋友，甚至别人一知道了就根本就不会那啥。包括我说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当弟兄姊妹有合宜的到了年纪该谈恋爱的就谈恋爱的时候，这个时候避免了很多的试探。真的，我跟你讲，有些教会我们上次讲，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讲，以后还要讲得更详细，就是有些教会过分强调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弟兄姊妹造成巨大的试探，特别是对姊妹造成巨大的试探。因为一大堆未婚的姊妹，就几个没结婚的弟兄，这个时候其实试探是很大的，就会出现好几个姊妹喜欢一个弟兄，甚至 N 个姊妹喜欢一个弟兄，这个时候很容易出问题的，对不对？很容易出问题，争风吃醋。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还争风吃醋，一样，我跟你讲，而且我们还加上属灵的名义，那醋吃的很怪味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啊？那是更不正常的。包括我们讲的说，有一些教会过分压抑弟兄姊妹的时候，像天主教那样过分压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他们对神父，天主教是神父，基督教里面就会对牧师、对传道人、对教会同工一些不恰当的倾慕之情，甚至会出现婚外情，都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到了年纪他没有恋爱、没有婚姻对他的保护的时候，他这个人性，就我们上次说他的人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会扭曲，他会出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谈恋爱为什么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积极面在哪里呢？就是谈恋爱的过程是上帝塑造我们的过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特别懒，你知道吧？真的特别懒，就巴不得天上掉个馅饼。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懒人，他爸爸妈妈也知道他很懒，说饭也不做，然后呢给他一个饼，怎么吃了你知道吗？把那个饼挂在脖子上，做成一圈叫圈饼，然后饿了低头咬两口，后来这个人还是饿死了。饿死的时候怎么回事？饿死的时候饼还没吃完。为什么没吃完？因为后面的饼他不会翻一下来吃，他只把眼前的吃完了。我说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怪上帝，说上帝你怎么还没把我的配偶带在我身边。对啊，因为上帝让你谈恋爱寻求的过程也是塑造你的过程，也是让你领受恩典的过程。所以上帝不会听你那种错误的祷告，因为他要给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他要把最好的给你。你希望的是什么？你希望绑一下一个结果就来了，上帝说不，结果是恩典，但是过程也是恩典。谈恋爱的过程，其实有些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的有经验的人一看，不是像那些好像什么灵知灵觉，不是这样，有经验的人一看说这个弟兄估计最近谈恋爱了，那个姊妹估计最近谈恋爱。为什么？因为人都不一样了，表现不一样了，这人整个人发现变了个样，对不对？稳重多了，是不是？原来可毛躁，现在不毛躁了，是吧？原来很多抱怨，现在也不抱怨了，甜蜜蜜的。哎呀，谈恋爱了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因为过程之中被塑造嘛，他整个人就有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谈恋爱的过程也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是施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对于 这个年龄段的弟兄姊妹来讲，所以你不要太惧怕谈恋爱，你明白吗？你不要太怕呵呵谈不好受伤害啊，你看这律法就来了，人家都是往好处看，你老是往不好处看。那我说如果那样说的话，喝水还可能呛着，你要不要不喝水啊？是不是啊？一样道理的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说积极面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谈恋爱的过程的时候，使适龄的基督徒预备自己进入婚姻，就是使适龄的基督徒预备自己进入婚姻。我跟你讲，婚姻是不是神圣的弟兄姊妹？婚姻是不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刻最亲密的关系？是。正因为它是最深刻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婚姻里面两个人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两个人离得近，你知道吧。就我举个例子，假设我现在浑身都是刺儿，但是我站在讲台上，你们在下面，你看见我有刺儿我也扎不着你，对吧？但是我现在浑身都是刺儿，你就站我旁边，大家搂着肩膀怎么样呢？那我就扎得你很痛。婚姻就是这样，因为婚姻是两个人进入最紧密最亲密最深刻的关系，人际关系当中没有比婚姻更深的。我跟你讲，你说父母亲情比不了，父母亲情都比不了，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最深的人际关系。这种最深的人际关系，两个人没有预备的话，会把对方扎得浑身流血，你同意不？你发现两夫妇吵架是比任何人吵架都厉害，真的。外人吵架经常打不中，因为都不知道你死穴在哪儿。他吵了半天，咿呀咿呀。我们那时候有个我上大学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同学讲的，他是四川的，他说我们那儿他们四川叫做婆娘，不是那个辱骂的意思，是他们那个叫法。他说他们村里面有那种婆娘，可厉害了。他说骂人的时候搬张凳子坐你们家门口，从早晨一直骂到晚上，不停嘴。但是我跟你讲，那种骂他，你看着他那个气势生气，但是伤不了你多少。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你死穴在哪儿，他噼里咔啦噼里咔啦从早骂到晚，也抓不住你的要害。但是夫妻两个人吵架不用这样子的，夫妻丈夫要伤妻子，一句话就把妻子打死，同意吧？因为我知道你死穴在哪里。妻子要伤丈夫，也是一句话就把丈夫给钉死，对吧？那钉十字架不用两锤，一锤就钉在那儿。但是那你说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上帝给我们一个恋爱的过程的时候，使两个人之间互相在进入婚姻之前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磨合。我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你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弱点是什么，我的弱点是什么。上帝让我们知道彼此的弱点，不是让我们去攻击对方的，而是让我们心中有慈悲，互相体恤的。所以你明白，犹太人甚至连上帝律法，我就说上帝律法，他有订婚，他都没规定说你两个人一对上眼马上就结婚。他许可有一个恋爱期的原因，就是说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彼此更多的了解，能够预备进入婚姻。我说举个例子，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大家知道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目的地是哪里？迦南地。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逛了多长时间？40年。我的意思可不让丁准备谈恋爱谈40年，因为我们总共才几十岁，谈40年恋爱太惨了，对不对？而是说我们谈恋爱的过程有点像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的旷野里面兜圈子转的过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才预备好，到约书亚带他们的时候打迦南地就一打就成功。所以约书亚和迦勒是有信心的，他们第一次探迦南地的时候就说，那一地荫蔽，那一地的势力早就跑了，耶和华爱我们，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肯定能得着。但是就以色列整体来讲，他们那个时候能不能得这个地？得不了，因为他们没预备好。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他对婚姻很多美好的憧憬，哎呀我找着爱我的了，我也爱他的了，他憧憬很多，但是他一进入婚姻有些嘁哩喀嚓浑身流血。为什么？因为没预备好。就是他想人为的，我不是说你恋爱期一定要多长，但是他想把这个恋爱期给跨过去，一下子就进入婚姻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彼此了解不够。我说的恋爱期可不一定说一定多长，我举例子，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就彼此认识，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就彼此认识。比如说我举例子，我跟倩文姊妹谈恋爱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谈恋爱之前，我们已经在教会同工了蛮长时间了，然后我们谈恋爱，那谈了几个月，然后我们就进入婚姻，然后就结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清楚彼此都比较了解的，但是不可思议，我们绝对不是抓阄的，你明白吗？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零八年那时候看到武汉有一个教会非常可怕， 那个是牧师还专门租了个体育场，然后牧师那是灵恩派的，突然有感动了，把他们那些未婚的年轻弟兄姊妹拉过来，然后圣灵感动了，你和他你们两个结婚，他和他你们俩结婚，吓人不吓人弟兄姊妹？太吓人了，因为两个人根本完全没准备。我听说那些弟兄姊妹那天简直下地狱了，你知道吧？那噩梦啊，那噩梦，因为那天都那天之前不知道他会指谁，你知道吧？不知道会把自己指给谁，你说糊涂不糊涂啊？糊涂得很。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将来的结婚对象彼此之间有互相的了解，互相能够体恤，能够知道，我知道你的特点是什么，你也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弱点是什么，我大致知道，我是要体恤你的，你也知道我的弱点是什么，你要体恤我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跟倩文姊妹谈恋爱之前，那时候学那些婚恋课程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美国的弟兄辅导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就讲说，其实最好的进入婚恋是什么方式呢？当然我不说你们不要绝对化啊，我只是举例子。他说原来如果是同工然后又进入婚恋是比较好，因为你们同工的过程彼此都比较了解，你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特点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你们一起做过一些事情，彼此了解，你知道他对人的态度是什么，对吧？彼此了解，不要，就不是说不可以一见钟情。就是我们再举例子，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雅各和拉结这方面，雅各和拉结绝对是一见钟情，阿们吧。但是从拉班的意思是害雅各，让他做七年苦工，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这七年让雅各更清楚地明白拉结是怎么样一个人，拉结也更明白雅各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两个的相爱至死不渝，前面有很多的预备。我不是说你们也一定谈恋爱非谈七年不可，没这回事，圣经没这样规定哈，你们不千万不要那么刻板的解经。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这是我们讲的上这个恋爱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的积极面的。我们说有这五个好处。那么我们说从消极面看，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恋爱，它是普遍恩典。从消极面，你说消极面还有什么？我说我讲的消极面是什么意思呢？就上帝给我们有谈恋爱的过程的话，其实它也其中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如果两个人结婚了，用违背圣经真理的方式两个人闹离婚，这是不是犯罪？这就是犯罪。一般意义来讲的话，只要两个人结婚，其中一定有至少有一个人是犯罪，同意吧？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恋爱在这方面和婚姻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讲那个例子，约瑟想暗暗的怎么样把玛利亚给休了，就是恋爱给，如果两个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发现两个人根本不合适，确实不合适，合不来，没法进入婚姻生活，他们可以在进入婚姻之前，他们说我们结束这段关系，我们结束恋爱关系而不是婚姻关系，这个时候其实把危害降得很低，是吧？这就是我讲的说消极面来讲的话。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的时候，那么所以谈恋爱有出口了。我记得我跟倩文姊妹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推荐一本书我们去看，那本书画了一张图，画了一张图说谈恋爱，这个基督徒如何谈恋爱，好像是那本书的名字叫这个，你们这个我们家好像还有这本书，如果谈恋爱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家去借，反正这样子。他就画了一个图说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出口，比如刚一开始谈，两个人互相了解的阶段，发现已经发现其实有一些根本是没法调和的，比如说你喜欢的是他绝对不喜欢的，你想要的是他绝对不想要的，两个人你考虑过两个人在这点上面达不成共识，这个就一个出口就结束了，就不要再谈了，因为没意义，你明白吗？是不是？然后他说下一个阶段，就是因为如果谈恋爱，恋爱到一定阶段大家比较认可，就进入订婚阶段，说我们订婚了，订婚结婚等于不等于结婚？不等于结婚。订婚以后，如果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因为你订婚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就更近了一步，就更近了一步，比你没订婚之前是更近了一步，更近了一步。但是这个时候毕竟还没结婚，哪怕按照一般的习俗，订婚的时候有些会有订婚礼，比如说一个订婚戒指或者怎样子的，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发现重大的不合宜，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说哎呀都订婚了算了吧怎么样子，有的时候确实发现是不可调和的，他还有一个出口，他可以出去。最后是什么？最后结婚前，就是你如果说两个人马上都预备好了，说我们啊，比如说现在是五月份了嘛，我们预备好了八月份结婚，结果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两个人发现了 有问题，不行不行，这个不可调和，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及时做一些调整，这是我们说的消极面的意义。那我讲这些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去清楚知道，说像这些事情只有当事人自己感受了，你不能用我们自己感受，你说哎呀有些事哪那么都订婚了就结婚吧，有的时候当事人他确实感受受不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我们愿意人和睦，但是这些事情是交给主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恋爱你必须知道说它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积极面的和消极面的我们都跟大家去讲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合宜的去看待恋爱的时候，我们说大家需要去知道了，谈恋爱的基础应该是爱。谈恋爱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说谈恋爱的基础应该是爱，什么意思呢？就是谈恋爱的基础应该是爱，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根本没有彼此爱慕，那就不叫谈恋爱，是不是？就是你至少彼此之间有爱慕，你彼此之间如果你不爱慕对方，你跟他说谈什么嘞？你两个人走一起干啥嘞？是不是？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如果有人想用钱财来买爱情，这人就必被藐视。谈恋爱的两个人只有一个原因，我爱，我爱他，他也爱我，是吧？而且这叫我们讲的谈恋爱，只有你爱他，他不爱你，那叫啥？弟兄姊妹，那叫暗恋，是不是啊？那叫单相思，那还不叫谈恋爱呢，是不是啊？你说我喜欢他，我喜欢一个姊妹，就是他不喜欢我，我说那你们没开始，那就没开始嘛，对不对？因为真正的谈恋爱一定是两个人有一个爱的倾慕爱的关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你需要去知道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优势就出来了。爱从哪里来？弟兄姊妹，爱从神来，爱从神来，对吧？哎，不信神的人有没有爱？那种爱叫什么爱呢？叫做普遍恩典的爱。先别急着说叫自私的爱，但人都有罪，基督徒的爱难道就不自私吗？基督徒的爱也有自私的，对不对？我们说那个叫普遍恩典，就是人之所以有爱都是因为上帝给的，这叫做恩典，然后所有人都领受的那叫普遍恩典，而我们因着福音因着基督的十字架领受的那叫特殊恩典。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人他都领受了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人都能爱，这叫做普遍恩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说爱既然从神来的，所以爱有两种，一种我们讲的爱啊，你不是讲那种好的坏坏的，我不是坏的，那就不叫爱，自私那就不叫爱，你明白吧？我说的两种爱，一种是普遍恩典的爱，一种是特殊恩典的爱。世人每一个人都领受了普遍恩典的爱，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大家喜欢歌唱爱情，喜欢歌唱爱，然后包括非基督徒，我在讲为什么有些非基督徒的恋爱和婚姻，你不要讲哎，这是不是基督徒的，他们的恋爱婚姻呢都不值得看，不，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恋爱和婚姻是非常感人，又坚韧又美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抓住了普遍恩典的爱，他们抓住这样的爱，支取这样的爱，应用这样的爱，然后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慈爱的，所以在这方面他们也体会到那种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跟我们说的救恩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不一样，但是上帝在这方面的法则真的是这样，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的有的都夺走。所以有些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普遍恩典的这个爱啊，他愿意去爱，愿意去舍己，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爱他的这个恋爱对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越爱越有，真的是这样子。我跟你讲，爱从来都是这样，你越去舍己的爱别人，你越有爱，你越自私想让别人爱你，你不想爱别人，你的爱就越枯竭，连普遍恩典都是这样子。因为马太，就是这个经济学家所谓讲的马太效应，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都夺走，在普遍恩典里面这个法则也是适用的。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这个有什么，我们说这个有什么关系，我说我再讲，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不是基督教的这种爱情观，有些基督徒对爱情的观点是共产主义的，大家知不知道共产主义？都我们在共产主义里面国家活下来的嘛，是不是？现在从一般意义来讲，我们意识形态还是共产主义，但我跟你讲，共产主义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的爱情观，他们的婚姻观其实不需要人性的，因为他物质是第一性的， 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其实对爱情是很藐视。我记得我们很小时候，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当中有些弟兄比我小多了，那我记得我是七几年出生的人嘛，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爱情这两个字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知道吧？一讲到爱情就觉得，咦，这跟革命这个相违背，你知道吧？是不是？但是也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所以这是压不住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我父母他们那一辈的人彼此之间，特别夫妻两个，你知道他们喜欢叫什么吗？夫妻两个人说这是我爱人，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他们一方面藐视爱情，一方面说这是我爱人，这是我爱人，他都是这样说的。啊，他不会说他如果说先生太太，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但是说这是我爱人的，大家通用的说法。所以爱是压不住的。但我说回来，这个方面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其实他这方面的观点，或者像我们说他是天主教修道院的观点，他认为人不应该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会怎么样？他把普遍恩典的爱当作是堕落，他把普遍恩典的爱当作是堕落，所以他把这块砍掉了。所以有些基督徒的表现比非基督徒还糟糕，就他不会爱，他自我阉割，你知道吗？他自己把这块上帝给他的普遍恩典，我们是不是领受双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是领受双恩典，但是有些基督徒把普遍恩典的爱他当作是堕落的、败坏的、腐朽的，这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那些都是讲罪的。但是爱普遍恩典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假设像雷锋这样的人，他去做好事，然后帮人在这个在火车上面帮人打扫卫生，看到老大娘帮人递一杯水给他喝，好不好？这是坏事还是好事？这是罪还是好事？我问你，好事。但这样的好事不足够让雷锋上天堂，绝对不够。但这是不是好事啊？这是好事。他为什么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普遍恩典，对不对？一样道理的。当我们不信的人他谈恋爱的时候，其实他有普遍恩典，他把普遍恩典的爱牢牢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里面他所表现出来有很多非常感人的地方。你看那中国历史上面那些伟大的爱情故事，有些都是这么感人，是不是？比如说像什么孟姜女哭长城，大家记得是不是？孟姜女去找她丈夫，结果她丈夫已经这个修长城已经死了，她爱她丈夫爱到一个地步，就在那一直哭一直哭，当然这是变成神话传说，说把长城给哭倒了。这个就是讲的什么像什么孔雀东南飞啊、梁祝啊，这些是不是都是讲爱情啊？好不好？好，真的好，真的好。那你说，哎呦，梁弟兄这样讲我们好像没优势了。我跟你讲，我们优势很大。我们优势在哪里？我们优势在特殊恩典。特殊恩典就是福音，福音里面带来的爱。我们说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都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会不会互相矛盾？不会。所以特殊恩典来了会激发普遍恩典，会修正普遍恩典，会重塑普遍恩典，会升华普遍恩典。所以我们领受福音，我跟你讲福音，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我们因为这里我不能讲太多了。福音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对我们来讲的话，一个安息是什么？罪得赦免，阿们吧。福音里面的带来的宽容赦免是不得了的。当这种宽容赦免的爱它去更新普遍恩典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把你的爱情给升华了。其实就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这些罪人其实很需要很需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很需要宽容，我们很需要体恤，我们很需要主耶稣赦免我，我也需要我的配偶或者我的恋人赦免我，我也知道我的配偶我的恋人需要我赦免他。你把这个抓住，这就是特殊恩典把普遍恩典给带起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说婚姻是普遍恩典，爱情男女之间婚姻的这些爱情是普遍恩典，但是特殊恩典的原则你把它用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普遍恩典就升华，就升级了一个不止一个档次，你就不一样了。你注意，所以真正那些美好的爱情片绝对不是白马公主遇见了白雪公主啊，不是白雪公主遇见了白马王子，是童话一般的，哇，两个人完美啊。像有些现在那些我看网上讲的，有些人整容啊，整得自己像芭比娃娃一样，什么芭比娃娃芭比先生，那些都是傻子， 我跟你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今生都是罪人，这种爱情是不能感动人的。你知道，哎呀，我们只能觉得，咦，真的像童话一样，两个人从来不吵嘴，咋从来都怎么样子的，这就没意义。我跟你讲，真正感动人的爱情是说，这两个人都有软弱，甚至会彼此伤害，但是你伤害过我以后，我原谅你，你也原谅自己，你也原谅我，然后大家彼此宽容，互相搀扶，又站起来，这是伟大的爱情。我说这种爱情比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的爱情还伟大，因为那个时候的亚当夏娃彼此之间不需要赦免，对吧？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罪，你知道吗？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可以彼此赦免，可以彼此相爱，可以彼此包容。你伤害了我，我还是爱你。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我们不断的伤害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还是这么爱我。而这种特殊恩典在我身上发动起来，带动了我的普遍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明白，其实真正明白这一点的基督徒才做得到我们婚礼誓词，你知道吗？世人也会用这样婚礼誓词。我们说，姊妹，你是不是愿意嫁给这位弟兄？愿意。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足，不管他是健康还是疾病，你都至死不渝吗？一般婚礼那天都是泪流满面的，我愿意。后来就不是了，你知道吧？是不是后来吵架吵得跟什么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缺乏了一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体恤包容。他之所以能够愿意，他只有一件事情。你注意，有些人他就讲实话了，他说我老公是个潜力股。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虽然他现在穷了，但将来还会富。他虽然现在这个不怎么样，将来会好，所以我有这个盼望。他是因为这个盼望而没有倒的。但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是真正的知道说，两个人相爱应该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那种体恤，那种包容，那种宽容，那种互相之间的那种委身，深深的委身，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升华，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说谈恋爱的基础就是爱，所以你需要学习福音。我再稍微岔开一点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很相信，不是说我对大家抱着不好的愿望，我很相信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要兜圈子。为什么要兜圈子？我们已经从那个律法主义的体系里面跑出来了，但是我亲眼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因信称义的福音轻视，所以你肯定兜圈子，因为你不愿意，你知道这个福音对你有多重要，这个福音你轻视。你原来听律法的那些东西时候，瞪着眼儿在那听，记笔记，咔咔咔记了一本又一本，好了，现在讲福音了，然后吊儿郎当，想听一听，不想听不听，那这是你自找的。这个我给你自由，我不能逼你，我一逼你我又变成用律法。但是据你自己来讲，你必受亏损，因为你要真正你明白福音不是仅仅告诉你说你怎么得救，福音是我们特别我们周四晚上讲的福音化的生活观，它会渗透到你生活各个方面去。而你对福音的领受不够，你说我已经知道原来是律法了，你知道原来是律法，但你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你不知道怎么用福音，这个时候你生活表现一定还是律法，因为你惯用了右手，没法用福音的左手。我们越明白福音，越能够婚姻、恋爱、家庭、工作等等这些方面，你越来越有力量，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合一看待婚姻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知道恋爱的目标应该是婚姻，恋爱的目标应该是婚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谈恋爱应该是有目的，要有目标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上次之前我在巩义讲了一篇道，我讲因信称义和盼望，有一个神学家包括有哲学家也这样去讲，讲的是非常有道理。他说如果人没有盼望，他就会做欲望的奴仆。我再讲一遍，如果人没有盼望，他就会做欲望的奴仆。所以当两个人谈恋爱却没有清晰的目标的时候，他一定做欲望的奴仆。所以我说恋爱它有一个目的，它目的是什么？是婚姻。但是我们讲的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一个更美好的婚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基督徒谈恋爱，我是奔着婚姻去的。我们不像世人，世人是说，哎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不晚一点埋葬我的爱情吧，是吧？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甚至不愿意结婚。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说婚姻是爱情的保障，婚姻是爱情的升华。所以我们谈恋爱应该有一个目标，是奔着婚姻去的。 我不是说你跟这个人谈恋爱就咬死了，说我只能跟这个人结婚。就像我们刚才讲，恋爱和婚姻不同，因为进入恋爱关系不等于进入婚姻关系，所以你有可能还有出口，你可以出来。但是一个严谨认真的基督徒，他谈恋爱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婚姻。我要跟这个人谈恋爱，我就去思考是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所以你如果发现有一个人还没谈恋爱，我想起来跟他一起过婚姻生活我就受不了，那你别跟着他谈。那你跟你都不可能跟他过婚姻生活，你还要跟他谈，你就是玩弄人家感情，是不是？你要明白。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恋爱的目的应该是婚姻。所以我说有几点大家需要去知道：已经结婚的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恋爱？已经结婚的基督徒还有没有跟别人谈恋爱这回事啊？没有了，婚外恋就是犯罪，你明白吧？婚外恋就是犯罪。所以不要像那些拍的那些好莱坞大片那样子的，还要把它美化了，廊桥遗梦，遗什么梦呢？是不是？那都是不得罪主的事情，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对。因为恋爱的目的是为了婚姻，你已经进入婚姻了，你就不要再谈恋爱了。你要谈，跟你老婆谈，是不是啊？那叫说婚前没谈够，婚后继续谈啊，那个叫婚后的感情加深啊，你要清楚知道这些。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既然恋爱的目的应该是婚姻的话，进入恋爱关系的基督徒，其实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不要脚踩两只船，同意吧？什么叫脚踩两只船？就是我同时跟两个人谈恋爱，行不行？好不好？不好。因为你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婚姻。那说不，我现在还没进入婚姻嘛，我多一些选择。不不，这样子是不好的。你可以观察，你可以慎重观察，但是我现在尝试跟这个人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我的目标是婚姻。因为我是考察过，我是思考过，他也愿意，你也愿意，这才叫谈恋爱。我再讲哈，他也愿意，你也愿意，才叫谈恋爱。只有你愿意，他不愿意，那个叫谈恋爱不？那个叫暗恋，你知道吧？那个叫单相思，那还不叫恋爱。他也愿意，你也愿意的时候，你们进入恋爱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那么你应该，因为是朝着婚姻去的，也应该是专一的，也应该去思考看看能不能继续往下去。所以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还有些弟兄姊妹没有结婚还没有谈恋爱的弟兄姊妹的话，你可以留心身边的这些异性。然后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给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你不要千人一面。就是我刚才讲，比如说我举我自己的例子，那只是给你做参考。你比如说梁弟兄那个时候谈恋爱谈了几个月，我跟倩文姊妹谈恋爱大约谈了八九个月这样子的，我至少得谈八九个月，不一定，你可能三个月搞定了，是吧？你就结婚了，这不一定的。这些事情没有一定之规的，有些人谈七年，是吧？像雅各一样，对不对？那你也不要说，梁弟兄不能比雅各，雅各谈七年，我也准备谈七年。你谈七年可能黄花太凉了，是不是？你不要那么刻板，不要那么刻板，是吧？那我们说，那第四点，我就说你去注意，我说恋爱的目的应该是婚姻的话，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其实它是自私的。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其实是自私的，就是你跟人谈恋爱根本不想，从来没想过跟这个人结婚。我说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比较自私。你都不想跟他结婚，你干嘛跟他谈，是吧？你根本觉得这个人不可能跟我结婚，这个叫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世上有些人就这段时间是我的感情空窗期，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有些人说这是我这段时间是我的感情空窗期，就是我现在没谈恋爱，所以找个人填补一下。反正不谈恋爱，我觉得有点闷，好谈一谈吧。到时候如果遇见个我觉得好的，我就把这个撇了，然后跟那个去谈。我们说如果你这样子，你跟这个人谈恋爱，你看连普遍恩典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这样子谈恋爱都会伤害别人，因为太自私了，是不是？太自私了。而自私它是盼望呢还是欲望？我再问大家，欲望。所以这样子的恋爱是没有盼望的，这样的恋爱是没有目标的，所以他只能做情欲的奴仆，他只能做情欲的奴仆。我们在这方面要小心，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恋爱的目的应该是婚姻。那我们讲第四点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何以看待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注意，恋爱不是婚姻。恋爱是不是婚姻？弟兄姊妹，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是不是就是婚姻了？不是，恋爱不是婚姻。所以虽然恋爱的目的是进入婚姻，但是进入恋爱关系不等于进入了婚姻关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把握分寸。在恋爱的过程，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就是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在恋爱过程当中掉在试探里面，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他把恋爱和婚姻给搞混了。只要两个人只是在谈恋爱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和婚姻是不一样的。有些弟兄姊妹他的，我说有两方面的试探，一方面的试探就是他投入过深，甚至把这个恋爱忘记了，恋爱不等于婚姻的时候，这个时候甚至两个人他越过界限，甚至出现了婚前同居，出现了，其实这个从这个角度好听点讲叫做婚前同居，不好听点叫什么，就犯了罪了，犯了淫乱的罪了，对不对？所以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需要去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恋爱它不是婚姻。所以如果你说不行啊，我们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相爱，然后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你说哎呀，忍一忍吧。不，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圣经上面的原则。我们不要，我们有基督徒太骄傲了。我说圣经上面，我们上次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原则，与其欲火攻心怎么样，不如嫁娶为妙。这是圣经原则，这个是体恤我们软弱的。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软弱，说这节经文是给软弱基督徒的，我这么刚强的人我才不会这样子呢。不，我跟你讲，这样子的人其实是最软弱的，恰恰是那些整天觉得我很软弱我很软弱的弟兄姊妹，其实不太软弱，但那种觉得哼，我不会在试探面前跌倒。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拍胸脯拍的最响的是谁？彼得。主啊，别人都离开你跑了，我不会，我跟你死。结果那天晚上卖主卖的最厉害的是谁？彼得。你明白吧？所以有些基督徒说不，我不会的。我跟你讲，越是认为自以为高的，就被降为卑。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你要真的，如果两个人，我就说比如说你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其实情感呢包括各方面很浓烈，很想在一起，我说赶紧结婚吧。所以我之前，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我这个问题，他是讲他自己的孩子，他说哎呀，我们这儿这个他们农村的习惯还要摆婚宴嘛，然后但是其实两个人都差不多谈的时间也蛮长了。我说如果是这样，我的建议是这样，我说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婚宴可以往后放，这样子的话他们举行婚礼就进入婚姻了，婚宴你哪怕再推迟几个月，你们金钱呢各方面都预备好，可再举行婚宴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现在是请大家喝喜酒，但我们已经之前已经结婚了，可不可以啊？可以吗？何必落在试探里面，何必搞得压力那么大呢？对不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是一种试探。还有一种试探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我们强调说恋爱不等于婚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两个人在谈恋爱，但是对对方的要求已经是婚姻的要求了。就我们刚才讲恋爱里面其实是有出口的，两个人进入恋爱关系，如果发现不合宜，可不可以结束这个恋爱关系啊？可以。婚姻一般按照真理原则，不是出现什么淫乱啊等等之类的，这是不可以随便结束的。所以你在恋爱关系来讲的话，你必须把握这个度，因为有的时候对方觉得可能，甚至你太把这个搞混的时候会吓着对方，真的会吓着对方。不单弟兄会吓着姊妹，姊妹也会吓着弟兄，我跟你讲真的。因为你要求过高的时候，你很坚持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会吓得有点，我们是不是太快了，是不是他就有点担心了。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明白。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恋爱它不是婚姻，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我们跟世人的看法不一样。世人认为是恋爱那个阶段是最甜蜜的，进入婚姻以后就差了。我们说正好相反，因为这是跟人错误的观念有关系。我们说其实恋爱是酝酿的阶段，然后进入婚姻以后，你们之间夫妻之间的爱情会越来越纯美。所以我上次才讲，我说我跟我妻子，我跟倩文姊妹的关系比很多人要这个非基督徒他们没法比的。我不是说我们两个就多完美或者怎么样，因为有基督，有基督的爱，有福音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爱情不是说一定是要肉麻兮兮的，或者要怎么怎么样子才叫爱，而是说那种心灵的相通，彼此的体恤，彼此的扶持，是随着进入婚姻，随着年日的增长会进一步加深，会更好。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我们说他合宜的看待恋爱，最后一点，我们第五点，我们讲说要合宜的去看待恋爱当中的试探。和一切好东西一样， 恋爱有没有试探？有，其实好东西都有试探，我们喝水都有试探，对吧？最好的一定有试探，是不是？我们爱主耶稣基督加入教会有没有试探？有，还有宗教的试探嘛，对不对？你知道，因为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罪的，我们里面是有罪性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大家去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说恋爱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也要跟大家讲说恋爱它是其中也有试探。我们说有哪些试探呢？我说也跟大家讲几个方面的试探。第一个，恋爱当中容易出现的试探是低俗化的试探。什么叫低俗化的试探？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像我们刚才讲的，恋爱它的基础应该是爱，它的驱动应该是爱和盼望。盼望什么？盼望婚姻，对吧？但是当我们恋爱的基础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它逐步的被给消解掉了，比如说不再以爱，不再以盼望作为我们的驱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神学家说的，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欲望的奴仆。简单来讲，低俗化的恋爱其实就是做了欲望的奴仆。做了怎么样欲望的奴仆？比如说，你不要以为我讲的欲望一讲就一定是性欲，这身体的情欲在恋爱上面，身体的情欲是很大的一个试探，但是也包括了其他的，比如金钱的试探。有些人是今生的骄傲，你明白吗？是他谈恋爱，你看今天有些非基督徒是这样，基督徒也不少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一点都不夸张，你不要把基督徒看得太高，基督徒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而且有些基督徒还是宗教化很厉害的，比世人还不如，像我们刚才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些人被这些欲望所控制，这个时候他的恋爱是很物质化的，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悲的。你注意，我们刚才没给大家去读，但是圣经上面有这样的经文，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说谁如果想拿金钱来买爱情，就必被藐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低俗化，就是当我们失去了从福音从恩典而来的盼望和爱的时候，这个恋爱就被欲望所控制了。被欲望所控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被欲望所控制的恋爱，它成为欲望的奴仆的时候，这种谈恋爱的过程其实是危机四伏的。它要么屈从于金钱，它要么屈从于肉体的情欲。但我们说，当我们被爱，我们被对美好的婚姻生活的盼望所驱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尊重对方。你越有盼望，你越有爱心，你就越会尊重对方。但是你越没有爱心，越没有盼望，你越被欲望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尊重对方。比如说对方觉得说，我们应该婚后我们这个身体要进入联合，但是这个时候你若深爱对方的话，你不会用强，你会忍耐，你会等候。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发现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这时候我会跟对方商量，我很想跟你结婚，是吧？那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认为我们的婚期是不是应该提前，但是我依然怎么样尊重你，我也希望你体恤我，是吧？为我祷告，这个其实是很伟大的爱情，这是很伟大的爱情。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小心这种低俗化的这种试探，就是把你的恋爱变成了被欲望驱动，这个时候你的恋爱已经低俗化了。我们里面有没有欲望？有，是不是？而且我们里面的欲望是上帝给我们的，人有情欲这是上帝给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到了一定年纪，他就对异性会感兴趣，他就希望考虑结婚的事情，希望跟异性之间有爱情的关系，这是上帝给的。包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人正常的需要。但是我会被盼望，我会被爱所激动所约束所带领的时候，我就有忍耐，我就有节制，我就会尊重对方，我也会帮助对方，对方也会帮助我。当两个人都是如此的时候，这个时候好的无比，这个时候你们的恋爱不会落入低俗化的网络，不会落入低俗化的试探里面去。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能够使我们免于低俗化的，不单有特殊恩典，还有普遍恩典。真的，我跟你讲，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看一些美好的那些，比如说去看一些艺术作品，读诗读书，探讨一些好东西，都有作用。最怕的就是两个人坐那无所事事，你知道吧？所以有些基督徒对普遍恩典太仇视，两个人谈恋爱都没法谈，说去看场电影吧，这么世俗的东西，读个诗吧，咦，小资 是吧？咱就读圣经，哇，我跟你讲，那苦得一塌糊涂，是不是？那个谈恋爱那个过程，人家谈恋爱是很滋润的，这种谈恋爱那嘎吱嘎吱响，你知道不？就是一点润滑油都没有，你明白不？恩典带来的盼望，上帝的恩典里面所带来的爱，才能够使我们胜过低俗化。所以你会发现，天主教那些神父也好，基督教里面任何人都是这样，当他对恩典有一种仇视态度的时候，表面上他会很敬虔，但是真正做起事情来，你发现俗不可耐，一塌糊涂，真的，你会非常惊讶，真的。你说，哎呦，这个人平时好敬虔啊，啥书都不读，只读圣经。我说这种人你离他越远越好，真的。哇，梁弟兄，你什么意思？我说如果一个人只读圣经，其他书都不读，你离他越远越好，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种人太干涩了，这种人对圣经的认识，这种人对上帝的恩典是仇视的。你不要以为这种人是敬虔，这种人只有表面的敬虔。记不得保罗讲的说，那些人是苦待己身，但是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呢，是吗？全无功效。他们爆发出来说吓死人，而且一爆发出来是非常低俗。所以基督徒就有这样的，有些基督徒就这样，表面上面好像一副特别仁义道德，但是有些事情做出来的时候，你牙都掉地上了，眼镜都碎一片，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想不到他低俗到这个地步，因为他拒绝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小心，这个恋爱当中的试探。第二个我们小心恋爱当中的试探是理想化。理想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爱情、恋爱、婚姻太理想化了。这些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但是理想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忘了我们这些人是亚当堕落以后的后裔，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在今生其实是没有完美的人的。所以有些基督徒谈恋爱的时候是要求对方完美，你知道把对方快压死了，你明白吗？根本受不了，因为根本做不到，根本做不到。他想谈的是一场在伊甸园里的恋爱，其实伊甸园我们还进得去进不去啊？进不去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不谈恋爱是因为他太理想化，他说没找着合适的呢，还没找着合适的，就是，然后其实在别人看来说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其实不错啊，人家也喜欢你，你只要喜欢他，你只要开口，两个人就开始了。没有，不行。为什么？因为跟他理想化的目标差太远了，你懂吗？恋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小心呐。理想化的爱情观就是我们说他想回的是伊甸园，真正在今生在这个世界当中好的恋爱不是回伊甸园，是回克西玛尼园，是祷告汗流如雪点，就是我知道这个人是软弱，我也知道自己是软弱，但我愿意跟他分享我的生命，我也愿意分享他的生命，而他的生命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的生命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我不是谈一个理想化的爱情，我是谈一个实实在在但是惊天地的爱情，是比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爱情还伟大的爱情。这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到当有一些人他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真正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爱情是很伟大的。但是当人不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就是我们用一个现代的词儿，那些理想化的那些人，这种理想化的爱情观其实就像吹出来的那个什么一样，肥皂泡一样，你还没抓住它就破了。吹出来的时候很漂亮，肥皂泡好看不？五彩夺目，但是抓不住，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你会发现他就会从原来的花痴后来变成了婚姻恐惧症。你知道什么叫花痴？大家知不知道？结婚狂，就是好想结婚呢，好想谈恋爱，后来变成不敢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理想化的，他中了理想化的毒了，你知道吗？没这回事，没这回事。连耶稣基督跟我们谈恋爱都不是这种理想化的谈恋爱，他是体恤我们这些罪人，他是道成肉身让人瞧不起的样子，他是外衣被人身分成四片，里衣被人研究拿走，是被人嘲笑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要晓得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真正的好的爱情好的恋爱的时候，我们需要就不断的要有福音的浇灌，你才明白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把爱情提升到怎样的一个高度，超过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高度，不是理想化而是福音化，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第四个试探我们说是什么呢？第四个试探是宗教化的试探。什么宗教化的试探呢？我就举几个例子，你会听到有些基督徒讲 讲到谈恋爱或者讲到婚姻，说只要对方是基督徒就行，只要对方爱主就行，我就能跟他谈恋爱。其实这就是宗教化。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这是一种假属灵，本质上面其实是一种对婚姻的不尊重。你要找合适的对象谈恋爱，找合适的对象结婚，阿们吧弟兄姊妹，是吧？哦，你说只要是基督徒你就能跟他谈恋爱，你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如此随便，灵性好不到哪去，爱人也爱不到哪去。我跟你讲，你听到有人这样去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你说哇，这个是一个好敬虔的姐妹或者弟兄，他都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爱主。不，一定有要求。我跟你讲，我跟倩文姊妹谈恋爱，我再稍微讲一点，我跟倩文姊妹谈恋爱之前，倩文姊妹跟上帝祷告，她有要求，她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虽然后来跟我说，她说好多要求你达不到啊，但是呢又有好多要求呢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也愿意。这就是这样，这才叫正常，你明白吗？说哎呀，我只要是爱主的就能。我说这些人呢，一个我说他不尊重婚姻，第二个他在终身大事上如此随便的话，这个人灵性好不到哪里去，这个人要的是宗教而不是活泼的福音。第三个，一个人连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异性都不知道，这个人对自己够呛吧，你明白不？我们圣经上面讲我们要爱人如己，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对自己这么苛刻这么无情，他对别人能好到哪里去？所以你不要被这种假属灵骗了，你知道吗？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子呢？有些人说我听从教会安排，是吧？属灵长者跟我说我就怎么样子。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谈恋爱是个人事务还是教会事务？对不对？个人事务。所以你听教会安排啥嘞？这不是一个是你自己糊涂，另外一个其实你把教会的牧者同工给放到试探里了，因为这不该他管的你让他管，这是不是落在试探里了？这就落在试探里了，所以这是不对的。还有一种人是怎么说呢？第三种，有些人说我就专心做教会工作，啥也不管，婚恋的事情上帝帮我搞定。属灵不属灵？不属灵。我们之前我跟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提醒她，我说不是不要做教会工作，但是我跟你讲大实话，我不要做那种假属灵的牧师，我跟你讲大实话，我说教会工作如果你不做有其他人做，阿们吧，阿们吧。我不是说 不让你做，你要做你可以做，但是谈恋爱别人能代替不？你能不能找个姊妹说，哎呀最近教会工作太忙了，你帮我谈一段吧，行不行啊？啊，谈恋爱只能你自己做，你明白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说你要专心做教会工作，婚恋的事情都不管，我说不，你这种专心，如果你到了年纪该结婚的时候，你该去谈恋爱，该出去找人看看，该去相亲的时候你不去相亲，这不是属灵，这是逃避。你该去找就找，因为没人代替得了这件事情，是没法代替的，对不对？你说小孩写作业有时候急了还找别人抄一抄，恋爱这事儿能行吗？谁能代替你去谈恋爱啊？能不能别人帮你去相亲，相完了说，哎，某某姊妹，我看了那个弟兄绝对合适你，谈吧，我已经帮你给审查过了，行不啊？不行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需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这个我们说的小心其中的试探，宗教化，你不要掉在宗教化里面。基督徒是很容易宗教化，缺乏福音化的，什么都是宗教名义宗教术语一大堆，到时候误了自己，你误了自己没人帮得了你。我跟你讲，梁弟兄如果讲了不合乎圣经的话，结果你听了，那还是你自己误自己，你明白吗？梁弟兄不能说，那有姊妹说梁弟兄抗议，你原来讲的不对，误了我的婚恋大事了，你赶紧跟倩文姊妹离婚跟我结婚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能，你自己必须为你自己的婚恋为你自己的婚姻去负责任的，你要去思考这些，这不叫自私，这才是合一。所以我们以后还要跟大家去讲正确的舍己观，有好多人的舍己观是共产主义，是天下为公，是把自己舍了，是把自己上帝给我们的责任丢了，甚至把自己家庭舍了，说去服侍别人，这是违背圣经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是共产主义，不是基督教，那是骗人的东西， 你必须知道。最后一点，我们说要小心的试探是什么？我说律法化。什么叫律法化的试探？就是有些人在恋爱过程当中看见很多的软弱过犯，看不见恩典，这个时候会甚至想全盘否定谈恋爱的益处。我说这就是律法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虽然恋爱当中会有试探，但恋爱本身它的益处比弊端多得多，它的益处是很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说，所以我上次讲了，我说如果有弟兄说结婚，有姊妹说结婚，我们感恩；如果有弟兄姊妹说我现在进入恋爱关系了，我们也是感恩。你说那梁弟兄如果他是跟不信的人，我也依然感恩，因为里面依然有上帝的恩典，那我就更多为他祷告就是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以后还会跟大家去讲说关于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等等之类的这些方面的真理，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就讲这么多。我们就讲了两大点，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说谈恋爱有没有违背圣经啊，没有违背圣经。第二，我们说分了几点跟大家去讲，就何宜去看待恋爱，是不是？恋爱是上帝的普遍恩典，恋爱的基础应该是爱，恋爱的目标应该是婚姻，但是恋爱不等于婚姻，你也要注意在恋爱之中的他的一些试探，这样子我们去看去知道。那么我们回头还要跟大家讲，就是关于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讲说啊，谈恋爱的一些原则啊，但是我们下次我们先不讲啊，下次我们会啊讲这个基督徒的教育观，我们岔开来讲。那有，我相信今天讲的，特别我们对恋爱感兴趣的弟兄姊妹，你也需要时间消化。啊，我也希望说这样的兼差的讲的时候，包括从我自己这里来说的话，那么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你们比如说对教育观感兴趣的弟兄姊妹也多一些时间思考，然后你们听了恋爱观，你们也去多一些时间思考，然后我们教育观讲一讲，然后我们再来讲恋爱观。希望我们大家同得造就，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将恩惠的福音赐给我们，又将普遍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主，你实在是厚待我们的。求主你特别让你的百姓在婚姻恋爱上面有正确的真理的认识，使我们合宜的去看待恋爱，使我们就有力量，使我们就得造就。你使我们不是宗教化的，而是福音化的；你使我们不是世俗化的，而是满有盼望，满有属天的喜乐，使我们在基督的恩惠当中，我们越来越多的彼此相爱。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当中那些正在谈恋爱的弟兄姊妹，主祈求你引导他们，使他们多多得福。也祝福我们众多的家庭，使我们在婚姻当中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